我上个礼拜到阿拉巴马州去讲道，所以一个整个周末不在。这个阿拉巴马比我们这边暖和很多哈，在那边呢基本上都是穿短袖，已经是春天了，非常的舒服。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再来看路德记。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内容是主要从路德记的第二章开始。那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回顾。那么路德呢是一个摩押人，哎，怎么把灯关掉了？还是开开吧。那你应该是看不见我。好，OK， 好，我不重要，至少那个神的话语那么重要啊，对。再来一点。路德呢是一个摩押人，那么他呢嫁了一个丈夫是以色列人，他的丈夫跟他的这个夫家都是到摩押去逃难，因为他们的老家没有粮，所以呢到异邦，不过在以色列人说是外邦，这个有一点这种歧视的这种味道啊，日子并不好过。那么长话短说，后来呢他的公公就去世，那么后来呢他自己的丈夫也去世，那么他丈夫还有一个哥哥也去世了，所以他们家一共三个男人，三个人全去世，就留下三个寡妇。那么他的婆婆名字叫拿俄米，就决定要回到这个以色列去。那么也听说这个耶和华施恩典，那么有粮了。通常所以说有粮的意思是说天下雨，天下雨呢就有这个收成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拿俄米就跟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呢，就各自回你们的娘家。”那么另外呢找个丈夫嫁，你就不要跟我这个一个这个寡妇的老太婆到回去受苦啊，对。这个路德的这个嫂嫂就回去了，但是路德自己呢坚持不肯回去，所以他要跟着拿俄米。那么他讲了很多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他就跟拿俄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哇，意思是说他要变成以色列人。那更重要的是第二句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意思说他要信靠耶和华神。摩押他是拜另外一个神，拜个偶像啊，所以他凭信着偶像能够去敬拜耶和华。那么就这样子，他们婆媳两个人就回到了以色列。那么他们这个家呢是在这个伯利恒，伯利恒又叫以法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粮仓的意思，是代表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地方，迦南地是最富庶的地方啊。但是虽然这个拿俄米他的丈夫以前是有块地的但是就算是天下雨，适合于耕作。但是他们家里面剩下两个寡妇这个女人的劳动力是不够的，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养活自己。那么这个故事呢就从这里开始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因为那时候刚好收大麦的季节到了，所以路德呢就决定去捡那个麦穗，就是去收获麦子的人呢，他们的很多人在那里收，就收获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零碎的一些麦穗落在地上，那么他就去捡那个麦穗，就捡人家零剩的剩下的一个东西，然后回家呢就靠这样的过活，基本上是过一个乞讨的生活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人叫做波阿斯。这波阿斯呢在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就说他是一个财主，这个人年纪可能比较大这个因为他叫路德叫女儿所以大大的可以是他爸爸的年纪。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温柔也慷慨的人 啊，那么他虽然拥有一块很大的这些大麦田，但是呢他一点也不小气啊，而且他对待他的这些工人非常的温柔啊，我们等一下去看啊。那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这是谁家的女子？因为他忽然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他的田里面捡麦穗啊。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个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哇，这代表什么呀？就说一个摩押的女子跟随了她自己的婆婆跑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已经传开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啊，一个外邦的女子啊，愿意啊抛弃她原来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和她的国家和她的宗教信仰，然后呢跟着她的婆婆啊来到这个以色列地。那么假如来到以色列地方能够这个丰衣足食也就罢了，没有要去捡麦穗啊，基本上是个过得一个非常辛苦的日子。好，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滚剩下的麦穗。这个他是路德哈，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藏在这里。这是他仆人说的哈。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起。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这个可见波阿斯的田相当多啊，他一块田收割完了以后，他的这些仆人还要到另外的田去收割。所以他跟路德讲，那你不要离开我们这个收割大队啊，我们在哪里收割呢，你就留在那里，在那里捡。我们移到另外一块田去收割的时候呢，你也跟着一起过去。那么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妓女那里喝仆人所打来的水啊。那么所以这个波阿斯对这个路德是非常的仁慈。好，路德就伏在他的面前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去顾恤我呢？波阿斯对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所以说这个波阿斯啊已经听过啊路德的一些好的名声啊，所以呢这个对波阿斯来讲，路德这个人呢并不是全然陌生的。那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路德居然跑到他的田里面来啊来捡麦穗。好，那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路德说，国主啊，愿在你的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里啊。好，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呢大概是这个四块啊。第一，我们要讲到路德十岁奉养婆婆；第二，波阿斯的仁慈很温柔；第三，路德的谦卑；然后最后呢我们看神怎么样报答仁慈温柔跟谦卑的。好，那你跟路德怎么维持生计呢？我刚才说过啊，这个摩押的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啊，基本上是靠乞讨啊来。因为假如这些收麦穗的人呢，他们收得非常的干净，那么就没有东西可以捡啊，所以完全是靠人家啊。有的时候是不小心有一些麦穗留下来，有的时候呢是故意的啊。我们等一下再看，因为在律法上面，这个上帝的鼓励这些人，如果有麦穗留下来的话，你就不要回去再捡，要留给孤儿寡妇啊，他们来捡。好。啊，这是一个这个往上面看来的一个话，我们看到这些人就在收割麦子，对，路德呢就在那些剩下来这些麦穗，路德长得很漂亮啊，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一直都认为路德是个漂亮的女人，这个但是圣经上面没有 一些耶路记载路德长得怎么样，但是这个教会的传统的历史认为路德是一个非常女人。那么波阿斯呢就了解情况，波阿斯呢问苏格伦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这段我们已经这个好。不过我们发现了路德非常有礼貌，你看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我这里特别说哈，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犹太人他们的律法里面有一条规定很清楚，就是说你收麦收这个收割的时候，如果剩下来不小心掉了田里的东西，你不可以去把它再收割，一定要留给那些孤儿寡妇啊，让他们来买。所以说这些人去在那里收取麦穗，他们是有律法的根据的，懂吗？所以他们不是说是好像来这个来偷你的这个麦子。所以路德非常有礼貌，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好，然后这个波阿斯呢也听见路德的好名声啊，说过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活泼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啊，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情人家都告诉我。所以路德的名声传得很快啊，整个的这个伯利恒都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家所称颂的路德。好，我们看这个波阿斯讲话啊，波阿斯路德说，原来跟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卖穗，因为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日子，不光是波阿斯的田在收麦穗，而其他人的田也在收麦穗，对，所以路德呢有这个自由哈，他都愿意到哪一块一样的田里，他都会去这个去捡麦穗。但是波阿斯就请求路德不要到人家的田，你就在我的田里，你就等下去看哈，这个波阿斯留下来的麦非常的多啊，他是故意要留很多的麦要给这个。给这个路德啊，而且等一下看你晓得，你知道他捡起来是麦穗，你知道捡起来麦穗是不能吃的，因为它上面还有壳嘛，对不对啊？不能吃的，都要先打，然后要把那个麦穗的壳子要打干净以后，剩下里面的那个麦才能吃，是不是？等一下你就看到，连不但把麦穗留给路德，还帮他打得干干净净。然后变成马上就能够吃的那个麦，让路德感啊，你可以看到这波阿斯是非常仁慈的一个人啊。OK，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教训，这是在生命记24章啊讲到，那么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寡妇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看到这个是神借着摩西所发的命令啊，给这些以色列，你们这些有田地的，种麦子，不管种什么庄稼，你如果留下来的东西如果没有收拾干净的话，你不可以回去再把它再收拾干净，因为要留给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啊，让他们也有吃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命令哈，那么以色列人呢也遵守这样的，你可以看到上帝是很仁慈的。好，那么照顾这个寄居的孤儿寡妇是律法的命令哈，然后说妄想一捆，你说这个一捆一捆的会忘记吗？我想不会哈，你说零星的一根一根的可能会忘记，一捆啊，一捆的意思说什么呀？一捆它是一定是收割麦子下来，然后把它绑起来变成一捆，对不对？啊，都拿走了，就这捆没拿走，这个叫做留下来的一捆。这个通常啊不会是不小心啊忘记留下来，意思是说上帝要这些地主啊，就是这些大财主，你就故意留下来，把这些已经捆好的麦你都留在了。让人家来吃，就是这个意思，懂吗？好，所以捆一捆当然通常是不会忘记，所以除非是故意忘记。好，然后波阿斯就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 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并且要从捆里抽出些来得在地上任他施主，不可呵斥。哇，你可以看到这一件事非常非常的明显，瓜是要恩待路德啊，怎么样呢？他已经捆好了都要抽出来，刀丢在地上让他来捡，然后呢又说还不可以羞辱他啊，然后呢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施主，而且不可以威吓他。所以瓜斯啊是非常的恩待路德。所以瓜是一个守律法的妇人，那么他比律法的要求做的还要多，因为他这里特别是要从捆里面抽出一些故意的留在地上。 OK， 所以这个叫做第二礼物的侍奉我上回讲到的时候有说过啊，这个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的时候，罗马他有一个法律，就说罗马在各个地方的军人他可以招收民工，就是强迫一个老百姓来帮他搬东西啊做工啊什么的，要搬，但是只能够要求他搬一里路那么耶稣基督就说，如果人家要求你搬一里路，你就给他搬两里，这叫第二里的侍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里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按照罗马的这个法律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你主动的帮他再搬了再多一里，就第二里，这个就是什么？就是 extra， 懂吗？就是在律法的法律的要求之下再多做一些，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第二礼的侍奉。好了，我们看到波阿斯呢就是在做这个第二礼的侍奉。 OK， 好，然后呢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的麦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所以呢他们在收割麦子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把这个麦壳子就把它打掉，然后剩下的麦子就去烘用一个大概烧点火啊就烘，烘好了以后呢那个麦子就比较好吃然后呢还要做个饼，还要沾点醋这样的话味道就更好。那这些东西啊，这个波阿斯就吩咐他的仆人让路德也能够吃这种饼，然后还要沾点醋让他吃。所以说基本上呢波阿斯对路德是跟他对他的这些仆人是一模一样就是说虽然波阿斯没有说任何的功但是呢这个波阿斯是善待路德的。好，就善待一个乞讨的人。当乞讨的人的话，美国也有乞丐这个我们最常看见的是你开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对不对那旁边就有人要跟你要钱通常都是有个牌子，对不对牌子上面通常都写的是 I'm homeless 我是无家可归的人，我有的时候是还写的我是一个 veteran， 就是我是个退伍军人通常都是想要博得你的同情，希望你给他钱。那么像这个的话还好应付我曾经两次，一次在 Pittsburgh， 一次在北卡，都是停了车以后，在车这个停车场停下来以后，我就走出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人跟我要钱他说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肚子很饿，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请你给我10块钱，那么我可以去买点吃的对。那么在这个北卡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说我要回这个 Greensboro， 就是旁边这个城市我没有钱买车票请你给我20块钱我这样子可以买个车票回去。这两个人有同样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满身酒气，好吧？然后走到我身边来，我就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正肚子饿，或者是真正的需要买车票。那么我对第一个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我们这边呢走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杂货店，那么我呢 可以到那里去给你买面包给你吃，好吗？因为我爸爸我给他钱，他就拿去买酒了，对不对？结果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掉头就走掉了，连个谢谢都没有说。那么这个要买车票的这个也是一样，我跟他讲，我说 I'll drive you， 我说我可以开车到那个火车站去给你买车票，他掉头就走了。所以这些人呢，都不是真正的啊，要来啊，要钱，要买食物或者买车票，他是要买酒啊，对。所以呢，要宁巧善舌，熏良善鸽子，就是我们啊这个圣经的教导。这个碰到这种事情，不是不要帮忙啊，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帮忙啊。我们等一下我会看到很好的例子啊。但是只要这个人已经是满身的酒气，你就知道你要小心一点啊，这个人是一个酗酒的人。OK， 好，我们看到波阿斯很温柔。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看到没有？这是他的故宫啊，他的这个在田里面故宫。他一来到他那个田里面的时候，他就跟他这些故宫们打招呼，讲话是非常的有礼貌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也非常有礼貌的一个问安的一个方法。但是对于一个波阿斯，他是个 boss， 他是一个大财主啊，他没有必要要这样子跟他的手下的啊这样子问话。但是你们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特别愿意这样对手下人也对他很好，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主仆之间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但主人向仆人问话是用更温柔的话，然后仆人也用温柔尊敬的话回答，所以主仆之间一片情，这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我虽然不是波阿斯这种大财主，不过我以前呢也是一个教授哈，我以下没有一堆人。最多的时候看过20个啊。那我到了实验室以后通常跟这些学生们打电话，哈，对吧？这是美国人最常见的我从来没有说愿耶和华赐恩给，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那么当然了，在美国这个政治正确很重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有的时候不大好谈到讲以色列讲这个耶和华或者耶稣。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仆之间一片祥和。你虽然没有用这种问话去跟你的这些下属人这样讲话，但你可以用其他的话，对不对你们都好吗你们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你吃饱了吗我们中国人非常的care 我们的肚子，这很奇怪。不管什么时间上碰到人说你吃过了吗，你吃饱了吗，这是吧这是中国人的话，这个美国人从来不问你吃饱了，因为大概吃饱是很基本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 OK， 好，那么可以看到是美军的情况。然后波阿斯跟路德说，女儿啊，这个可见波阿斯年纪可能比路德大不少这个至于波阿斯是不是已经有老婆我们知道这个波阿斯后来又讨了路德路德后来嫁给波阿斯。那是路德是不是波阿斯的第一个老婆？我在网上面查所有的查证资料查不出来，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恐怕波阿斯呢是一直没有结婚这个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年纪比较大，但是确实光棍一个，也有可能他的夫人过去了那么但也不必称呼路德为女儿尤其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称一个年轻的女人叫你是我的女儿这是一种非常这种亲切的称呼那么尤其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么这样子叫是不必要的所以可见波阿斯是个温柔的。好了，所以今天讲到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温柔 上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温柔。那么马太福音里面有八福，八个福气，有福气，其中有一个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吧？所以温柔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加拉太书的五章，这个我们熟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温柔是第八个啊，这个所谓是九个果子，圣灵九果都是非常有名的。虽然这个果子在这里果子是单数，但这个果子呢有九种表现的方法。就你如果有圣灵的果子的话，你就必定有这种九个这种在外面的表现啊。其中第八个就是温柔，最后一个是节制啊。我就相信若干年前我到西雅图去讲道，这个那个教会啊，就是一个小群的教会啊，这个潘仁杰喜欢小群教会。那么这个小群的教会啊，一般来讲是不请外面人讲道啊。这我跟你讲，我是到一个小群教会讲道，听到人都非常惊讶，他小群教会怎么会请你？哎，一般来讲他是不请的，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福音的布道啊，布道会。啊，有亲友，因为我会讲科学与信仰啊，讲这些这个啊科学上面的东西，他们不会讲啊，而且他也找不到别人讲，对他就找我。好了，讲了两堂啊，完了以后呢，这个忽然间有一个老姐妹，大概六七十岁吧，个子小小，跑到我的面前，黄弟兄啊，你讲的挺好的，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请问圣灵结的九个果子当中，最后一个是什么？”有，我说是节制啊。他你知道就好，为什么把你自己吃得这么胖？哎呀，我真没话说啊。但是我心里面有一句话，我说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里面第八个是什么？这位老姐妹一点也不温柔。后来我才发现，她的儿子是在 Portland， 就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小群教会的传道人。啊，他大概骂传道人骂习惯，所以对我这个传道人他也不客气。对 ，OK， 好，啊，这是一次。圣经觉得第九个果子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就想起教员连牧师啊，有一次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就讲了一个笑话。啊，教员连牧师已经被主接着，他以前是波士顿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哈。这个天父长老他们在波士顿教会里面跟这个教员连牧师就很熟了。高牧师就说，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位老姐妹是香港来的，他有一次回香港，那么他到那个就是这个农贸市场去啊，去买菜。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就我跟那个卖菜人讲，这个菜怎么这么老啊？那个卖菜人瞪他一眼，老哪有你老。很凶哦，我还不会碰到这样的人啊。虽然我年纪已经很大，但是火气好像没这么重。这个卖菜人，这个火气很重，所以这都是一些反面的例子啊。我想说的就是，你一个温柔的人啊，是装不了。你要温柔，要真正里面温柔啊。等一下我还会再讲。你知道里面不温柔，外面装出来温柔，看起来挺恶心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装出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并不是你在外面可以装，主要是问你心里是不是真正的温柔。好，等一下我们再说。主耶稣基督的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意思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外面能够温柔呢？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一个心里面不柔和然后很骄傲的，是在外面是做不出来的，你讲话也说不出温柔的，很容易就得罪人。我不是管别人啊，我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有一天礼拜五晚上，我大家都知道我礼拜五晚上是带福音班的，对，那天福音班的人并不多，那么这个我在那里教这个福音班，教的是创世纪，对，那么其中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就自己在滑手机，没有听我讲话。其实他听了，我想他要滑手机的是在网上面寻索信息，看看我讲的东西到底对不对。我一般来讲呢，我当教授当了这么多年，我不喜欢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在滑手机啊，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当时其实气的，我就跟这位慕道朋友，我说你为什么滑手机啊？你是不是要找我讲的东西是不是对的？他看看我，我没有讲话，还是不滑手机。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跟潘仁健说的就是，对不对？心里面很难受，我怎么会这样子指责这个慕道的朋友？他听见没有？哦，你也那天你也在，是吧？你还记得？不是你，不是你，是另外一位慕道的朋友。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个微信，跟他道歉。我说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I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我还差得远，我心里面不柔不谦卑，反而很骄傲，一不小心就做出这个得罪人的事，这是心的问题。需要那我就后来我祷告的时候想，我会为什么会这样子？我难道不知道骄傲是我的一个问题？后来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要学我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然后呢，他说学样式并不是学讲一些温柔的话，学样式是什么？是学他对付。他说我的恶是容易，我的担是轻松，意思说我们需要去负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恶，要去担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担。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去跟随他的话，我们就要负他的恶，担他的担。然后他告诉我们他的恶是容易，他的担是轻松。哎呀，我这样想，我说我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呢，负的恶是我自己的恶，我挑的担子是我自己挑的，这个担子都是我自己，我并没有真正的把我自己的东西放下，然后去挑去负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恶，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担，没有真正的挑，可能我嘴巴讲的没有真正的，但因为没有真正的这样去做，所以我的老我常常不小心就跑出来，然后到最后去道歉。道歉是亡羊补牢哈，希望是有用，是不是真正有用？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最近的经验。感谢主，我们需要去负这个容易的恶、轻省的担，从心里面完全顺服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再看路德的谦卑哈，路德就伏在地叩拜，对他们说：“我其实外邦人，怎么容蒙你的恩这样的不许我呢？”路德知道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这个不用讲啊，这个摩押人是特别的，这个以色列人瞧不起的啊，原因是因为。当这个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摩押地的时候， 摩押人没有善待他们，连水都不给他们喝啊。所以呢，后来这个这个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有两种人，一叫亚门人，另外一种叫做摩押人，这两种人呢永远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就耶和华的会什么意思？就是在圣殿里面，然后大家都在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这两种就是两族的人，他们不可以进这个会。好，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到最后呢，后来在圣殿里面就有一块墙，这个墙的外面叫外邦人院，意思说你如果是一个外邦人，你最多只能到这里，你不能再往前面走，再往里面走的话，人家就会对你不客气，这叫外邦人院，对，那个墙。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讲得很清楚，说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呢所付的代价，把这个墙给拆了。意思说这个墙是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开来的。当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的时候，这个墙拆掉了。所以神给犹太人的恩典也照样的给外邦人。那外邦人跟犹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在耶稣基督定了十字架以后就再没有不一样。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是有不一样的，摩押人是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是不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讲的。所以作为一个外邦人，路德知道犹太人是瞧不起摩押人，但波阿斯如此善待路德是一个格外的恩典。这是第二里的侍奉，就是说按照律法来说呢，但这个波阿斯根本就没有必要要善待啊路德，知道自己是不配的啊，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才会真正的谦卑。哎，真是我跟喜琳娜在这里好像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在贝兹堡的时候，作为教会的长老，我们做有一样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啊，给单身的弟兄和姐妹牵线。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位弟兄刚刚从别的地方搬来，他也是在贝兹堡大学做这个研究工作的，做研究工作是做这个胚胎的研究，做得相当好，很杰出。然后呢，一位姐妹也是，她是弹钢琴，非常好。但是姐妹在这个CMU 就是这个她那是美容大学，她的学业已经结束了，所以要回去了。就在他们回去之前呢，他们才认识。然后呢，根本没有机会要去这个发展一些友情，更谈不上爱情。后来我们的姐妹就回去了。我们祷告的结果就是真的是他们俩很配。那么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弟兄要到台湾去开个会，哎，我说这个上帝给机会了。那么我们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就给这位弟兄一个小小的礼物，我说这个礼物不是给你的，是给那位姐妹的，是托你的代表那个姐妹。对，我说约她出来吃个饭，然后把这个礼物给。哎，长话短说，后来他们回来了以后，我就问这位弟兄，我说你觉得这位姐妹的这个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哎，他说非常好，我不配，我说我不配。后来我们就问那位姐妹，那姐妹说啊，我不配。你看，心里面知道自己不配的人，就很谦卑。我在祷告里面跟喜琳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有戏了。因为两个人都觉得不配，就有戏。果然，你们笑什么？你们也觉得不配。果然，他们后来就结婚了。那么这个 婚姻非常的美满。对，我们做的这个弘扬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非常感谢。但是这也是他们只要觉得他们自己不配，心里面谦卑，就会温柔对对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懂吗？我不敢讲说是一开始温柔的谦卑的到时候都能够结成连理，我不敢这样，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谢谢。好，叩拜，你看见没有，这个路德是跪在地上叩拜，叩拜是一个很尊敬的礼节哈。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者，还用慈爱，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路德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么他跟波阿斯呢，连是他的一个使女都不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在那个田里面在做工，所以他的是。这个布阿斯这样子恩待，他是完全是不配的，所以路德实在是谦卑。好，那我们看路德怎么孝顺拿俄米。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郎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伯伯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伯伯。好，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把这个拾取的麦穗打了，就是把这个壳子打掉啊。对，这个代表什么呀？他们在田间的时候呢，一面拾取这个麦穗捆起来，一面就打这些麦穗，把那个壳子打掉，变成这个麦。OK， 所以呢，所以他拾取的麦穗，在当时在田间里就打了以后呢，一定摆在一个什么一个包包或者一个框框里面，多少呢？1法郎大麦。这个一个一法郎大麦，这个大麦都可以吃了啊，或者马上就烤一烤，可以做饼了啊，就是 ready 可以吃，这是一样他带回去的东西啊，是1法郎大麦。另外一个带回去是什么？他又把他吃饱所剩下的给老婆婆，什么意思？他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波阿斯一定不是给他吃饼吗？对不对？还沾醋啊，对不对？是，他没有吃完。所有这些啊，是没有吃完，他也剩下来，啊，没有留给自己，回去都交给婆婆，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啊。这个一个以法是等于22公升，哇，22公升一大箩筐啊！你看到这个绝对不是光是剩下来的麦穗，不小心留在田里面。这是已经打好的，然后呢，已经是 ready to eat 这样的东西，一大箩筐给路德带回来。这明显的波阿斯是非常非常的慷慨啊，给路德带回去了，可以吃很久，所以波阿斯实在是慷慨。好，神报答路德。你看啊，这个路德记第二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恰巧到了以利以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伯利恒田很多啊，他就那么巧就走到波阿斯的田。我们知道在我们神里面没有碰巧的事，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安排，所以很明显路德能够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才开始了这一段整个的故事，对不对？只要他走到别人的田里面就没有这回事了，他没有，他就刚好就走到波阿斯，这个都是神的安排，恰巧还有这么巧，都是神的安排。然后呢，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也来投靠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波阿斯对路德讲的话。其实这个话不是波阿斯说的，这是上帝借着波阿斯向路德说的。那你 放弃了你摩押的拜偶像，然后关山万里跟着你的婆婆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你跟你婆婆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一个大胆的宣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路德凭着信心跟着他的婆婆走，他是去投靠耶和华。所以这里说，他说你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所以张开翅膀像一个母婴来呵护他的小婴一样。那你现在来到耶和华的翅膀之下，然后呢，你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果然我们看到至少到现在，一个以法22公斤的大麦再加上一个剩下的饼，这个只是开始而已，还有更多的更好的在后面啊。我们还有两次要讲到啊，这是第二次，这个路德记我要讲四次。对，我们到了第三次看到高潮，哇，那真是，所以还有很多很美丽的故事在后面，今天卖个关子不讲。好，谁要报答做善事，这个走第二里路好像坐在人的身上，事实上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做好事情，你要好像是看到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但是在神的眼睛看到就是坐在自己的身上。谁要报答？波阿斯是大卫的曾祖，也是耶稣肉身的先祖，这个圣经里面有家谱。波阿斯后来跟路德结婚了，生了儿子叫做俄贝德，俄贝德的儿子叫耶西，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啊。所以波阿斯是大卫的曾祖父。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叫做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大卫的儿子，大卫，所以圣经上面早就预告，就是将来要来到人间的这个救世主，这个弥赛亚，他一定从大卫的子孙这个血统下来。所以他呢，这个波阿斯在这个上面有莫大的贡献。好，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很多年前我读到的一个用英文写读到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亲爱的路德》，Dear Ruth。我相信是也受到《路德记》的启发吧，有人写的这么一个故事。这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就叫那个路德，她年纪比较大，很穷。他一个人住，他也没有亲戚。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信是耶稣写给他。他说，亲爱的路德，我这个礼拜六会来到你们这个 neighborhood 这个附近，我想来看看你。哇，耶稣要到我们家不得了。他转眼一想，我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至少要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给耶稣吧。给他看看他自己钱包里还有多少钱，哎呀，真是钱不多，就那十几块钱。他就穿上他自己的外衣，就走到城里面的店里，钱不多，只能买一条面包，然后买一些 cold cut。 什么意思？就是说是 turkey， 就是火鸡肉，已经熟的但是冷的，就是切成一片一片的，就买了一些那样的火鸡肉。然后呢，买了一罐 mayonnaise， 美乃滋，就打算就是把这个美乃滋涂在这个面包上面，然后加一块火鸡肉就给耶稣。这是路德准备要这样的招待耶稣。哦，还买了一罐橙汁 Orange Juice。 然后买完了以后呢，拿着他的 grocery 挂在手上，口袋里面的钱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7分钱，全部用光了，就准备回家。哎，经过一个小巷子巷口的时候，忽然间从巷子里面跑出来两个人，衣衫褴褛啊，这个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痛苦的样子，然后就那个跟叫Rose， 他不知道 Rose 的名字叫 Rose，Lady，Lady， 女士们，女士，可不可以帮助我？我们已经2天没有吃饭，我们肚子很饿。然后那个 Rose 就跟他说，那我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而且我刚刚买的这些东西是要招待一个很尊贵的客人的，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们。又是就本身就走，还没走几步啊，他心里面忽然间有一个感动，他就回去说，嘿，你们两个人回来，我这些东西刚刚买全部都给你，够你们大概吃一顿吧，两顿。然后这两个人拿到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谢，哎呀，谢谢。然后他就发现，那对夫妇那个女的，在冷风之间呢，心一直发抖。他就顾时就把身上他那件外衣脱下来，然后我家里面还有一件，你就把这件拿去吧。就这两个人天恩万谢，就在这个巷子里去。路斯呢，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回家，心里面想，我要怎么样子招待要来的耶稣？哎，他走到家里的时候，哎，发现邮箱里面怎么还有一封信？他就把那个信打开。你看，亲爱的路德，谢谢你招待我，谢谢你送给我的食物，也谢谢你送给我的那件衣服。耶稣，天，这个故事就完了。然后这个作者最后的一句话说什么？路德站在他家的门口，手上拿了一封信，天气仍然非常的寒冷，但路德已经感觉不到这个寒冷，给他心里面很多的温暖，已经没有寒冷的感觉。这个 Dear Ruth 这个故事非常感人。 Dear Ruth，I'm going to be in your neighborhood Saturday afternoon and I would like to visit. Love always, Jesus. 这是他第一封信，耶稣基督给他的第一封信。Dear Ruth, it was so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for the lovely meal you gave me this evening. And thank you too for the beautiful coat. 那件衣服。Love always.Jesus，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一不小心的接待人，会接待的天使。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对一个人很仁慈，给他好东西，给他一些这个恩惠，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就是主自己。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王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是马太福音25章有记一个故事。 瓜是一个仁慈的人，他没有必要要对路德这么多的恩惠，但是都未必让他该做的。那一个依法22公升的大麦代表了这个人的仁慈，是不是因为路德长得漂亮？路德长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而已。我们看到路德这个瓜子的确是一个很仁慈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投靠神的神必定看顾，所以就算是一个外邦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愿意投靠神，神绝对愿意看顾。而且神对着瓜子跟路德说，你来投靠以色列耶和华的神的翅膀之下，神会眷顾你。要礼物的释放才是真正的爱心。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你做的不算，但是你超过你本来该做的 extra。 我非常的感动，最近我们教会里面照顾一个姓吴的弟兄，他摔了一跤，结果呢他就有半边和左边呢就不能动，有经过开刀，开完刀以后右边也不能动。哇哇，我们弟兄还好，我叫他弟兄是因为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带我这个吴先生给治祷告，就叫他叫弟兄。跟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右手还是不能动，但是指头可以动一下，除了指头以外的一个不能。但是你看到这位弟兄他有很多的信心，但是他是不是很痛苦呢？他后来有点痛苦，他有一段时间痛得不得了，要吃那个最有效但是也贵得不得了的止痛药，而且还一定要只有在那个药店里面买才行。这个陈军很厉害，买这个对比药，同一个药但在别的药店里面就不行。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感谢你，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去照顾这个，毕竟他又开始很疼痛的时候，他当然疼痛，但是对他的太太影响更大，对他的昼夜要照顾。原来太太有精神衰弱这样的，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走第二里路的时候去照顾对方，我非常感动。我看到别的时候就想起路德，想起 Boss，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微信群里面这一段话都是温柔的话，我心里面哈利路亚，感谢神，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然后最近就发动我们几家人给他们送吃的时候，我知道陈军姐妹或李薇姐妹还有其他雅慧也送，很多人送，就给他送吃的，每次送吃的他们可以一对夫妇嘛，可以大概吃两天嘛，我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感动波阿斯，感动路德的灵，今天在 TCCM 照样感动我。我们除了感恩就是感恩，效法波阿斯的仁慈与温柔，怎么效法？让我们负我们耶稣基督的恩，让我们担耶稣基督的担，走耶稣基督的道，不要走自己，你走自己的路，你就算是温柔仁慈也是装出来，看起来挺恶心的。效法路德的谦卑也是一样，真正的谦卑是出自内心的，因为骄傲里是不会 真正的谦卑。路德跟巴斯都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你看路德基本上是乞讨，人家给他那么多，他全数的都交给他的婆婆，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点，不求自己的。我们下一次讲到的时候，哎，讲到下一次讲到的这个主角，除了路德跟波阿斯以外，就是拿俄米。你看看拿俄米是一个不求自己益处，所以你整个的路德信仰，你看到的就是爱。但是很奇妙的，整个的路德信里面，爱这个字连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解经家认为路德记是撒母耳写的，不是很肯定，原因是因为士师记是撒母耳写的，因为路德这个故事是出现在士师的时代，所以大家认为啊是撒母耳。这撒母耳，如果撒母耳写的，撒母耳了不起，因他整篇的都是讲爱，但是爱这个字却没有出现过一次，这个写作的技巧是不得了，不是撒母耳什么了不起，神感动撒母耳写下这个不朽的章篇，而且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因为路德真有气，因为后来他嫁给波阿斯，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大卫的祖父。这个故事是编造的，爱的真谛，爱的真谛，我们都晓得，里面有一句话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好，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路德记第二章，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就是介绍波阿斯，波阿斯有两个身份：第一，他是个大财主，他好多地，对不对？第二个身份是什么？他说是以利米勒，就是拿俄米的丈夫，死掉的那个丈夫的一个亲族。你如果读到路德记第三章的话，你就想他是很亲的亲戚，恐怕是堂兄弟，恐怕这个路德记里面没有讲过他们关系很近的亲戚。为什么要把这里摆在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后？这是给我们下一次讲到做一个引子，因为他们是至亲，所以才会有下面第三章这个故事。现在要卖个关子，不告诉你这故事是什么，但是跟他们是至亲的亲情非常有关系。我们是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读路德记是读到一个爱的章篇，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的时候，读的好像是生硬的句子，但我们读路德记又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动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活出爱的真谛，因为他们都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们都走第二轮离路的侍奉，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他们该做的。我们感谢主，我们 DCCF 当中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事奉，愿当初感动路德、感动波阿斯的人，今天也照样大大的感动我们 DCCF 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教会包括小群团体都活在你的爱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难得，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爱， 有从你那里来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一个谦卑的温柔的人，不是装出来，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流露。求主恩待我，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